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但是我从一章二十二节开始念。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婴儿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叠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叠，他们这样绊叠也是预定的。下面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你赐下你宝贵的信息，借着你的最爱的使徒彼得来教导我们如何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中，让我们的新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使我们成为你国度的祭司，然后被你结合在一起，在爱中被你结合在一起，好让我们不但是在聚会的时候，也真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能够献上灵祭，成为你的祭司，这样让你的国度能够不断向前迈进，让我们仰望盼望你的国度的再来，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那个，我们这一段信息，彼得前书这段信息，从一章二十二节到二章十节，本来我以为讲一次就可以把它讲完，结果发现讲了，这次是第八次，所以我们今天是讲最后一段。今天我们要结束彼得前书的信息，但是让我们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回想一下。彼得前书从一开始一直到今天的这个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这一段的经文是彼得前书前第一章一直到二章十节，从二章后面呢全部都是讲生活上的运用。在这前面彼得讲到的一个主题就是新的生命，那么这个新的生命跟几个东西是绑在一起的，他是用这几个不同的主题的。他一开始就说这些读者他的写信的对象是分散寄居各地被父拣选， 借着圣灵成为圣洁以致顺服基督的人。然后他才开始讲到重生，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当然当时的那个时候的读者也是，就寄居客旅寄居在各处的基督徒，就好像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活在地上是客居的，是客旅的，是寄居的。那么我们怎么去看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环境，神所安排的这些遭遇，然后我们的里面的新生命是如何在这个环境之中能够成长，然后我们的新的生命是跟天上的所做，神在天上所做的一个工作是联合在一起的。那天上那个工作就是我们讲到就是那个灵宫，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个圣殿的建造。在第一章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新的生命，第一个他要新的生命会产生一个信心，这个信心要受到各种的试炼，百般的试炼。然后呢，这个新生命在这个试炼之中呢，他就会盼望圣洁，他会一直在盼望中追求那个圣洁。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今生会完全，我们也常常失败，但是我们必须要一直去追求这个圣洁，而且这个是在各种的遭遇中被实验产生出来的。那么他讲到说，这个是我们新的生命一个成长必经的过程和经历，而这个新的生命它是不会朽坏的。所以彼得在这个里面，他一直是看到所有的基督徒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那同样告诉我们，在我们看所有的基督徒，只要他是信徒，他的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那是我们需要去看到的。那么这个新的生命它是不会朽坏的，所以它就一直到最后一直永存的。而这个新的生命的根源就是神的活泼长存的道，这基本上就是第一章所讲的。第二章的时候，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它是讲到一个个人的基督徒跟基督的联合的这个关系。第二章一直到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它都是讲到与基督联合，但是第二章开始一到三节是讲个人与基督的联合。他说当基督徒明白了这些信心受到实验，他的生命必须要成长的这个经历和过程，他的新的生命的这个可贵的这个本质之后呢，就尝过很主恩的滋味，他会渐渐的，他会主动的愿意去脱下他本性的一切的这种瑕疵，一切的罪的瑕疵。他就好像一个刚刚生出来的婴儿一样，他非常渴慕去爱神的道，他就产生跟主有一个生命的联合和依靠的关系，好像刚刚生出来的婴儿跟母亲之间的关系。那个爱的关系是产生在对他的这个道的爱慕上面。你会发现说会常常要去读圣经，在各种的难处的时候会回到神的话中去读圣经这都讲到尝到主恩的滋味。这个样子呢，这个得救重生的这个基督徒的新的生命慢慢慢慢他就学习操练，变成活在神的同在之中，他的思想情感意念常常会回到神的道中，回到神的话中，在生活的遭遇中慢慢他会回想到神讲的话，然后把那个话运用在他的生活之上。当然这不是一个道德上的独立自主的克制自己的本性，而是靠着圣灵，就是靠着神的话去跟我们的本性的这些瑕疵产生了一个征战，所产生的一个跟基督联合的这种关系。从二章四到八节，它重点变成从个人的关系变成一个团体的关系，因为这个基督徒他不是一个单独在家里面听听收音机一个出世的宗教，他是要跟其他的基督徒联合的。所有的基督徒联合起来 一同的被主借着圣灵建造成为一个团体，那么这个团体是一个祭司的团体，他们顺服圣灵的制作，他们顺从圣灵的引导，他们在成圣的生活之中慢慢的长进，他们献上蒙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什么是蒙神所悦纳的灵祭呢？就是我们现在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用听基督的福音作为一种献祭敬拜，然后他们真实的悔改认罪，悔改认罪，真实的悔改认罪就是一种献祭和敬拜，然后他们颂赞作为献祭，他们赞美神，想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救赎的工作，想到基督在我们身上已经完成的工作，他继续要把什么样的工作做在我们的身上，因此我们可以感谢他，这样子去颂赞神，这些都讲到献灵祭。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这些的祭司们，他们用十字架的原则过成圣的生活，他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所处的各个的生活的遭遇之中，特别是很多负面的遭遇之中，他们知道如何的慢慢慢慢知道什么是基督的十字架的原则，也就是说他这些人慢慢慢慢他个性开始，以前的旧的本性开始转变，在很多地方慢慢慢慢像耶稣。那么这些都是耶稣他献祭，他一次在天上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那一次的祭所在我们身上所发动出来的果效，保罗叫他做称义和成圣的果效。这是我们上次看到的，就是上周谈到与基督联合的目的，献灵祭。今天的经文九到十节就讲到说，这些的基督徒被联合起来成为一个祭司的团体，那么这个祭司的团体它是有一个职分的，就好像旧约的祭司一样，他们出来做祭司他有他的职分，就好像我们在各个地方承担世俗上的工作都有那个职分的内容和他要做的事情。那么今天这一节经文就是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神的祭司，作为神国度的祭司，他的职分是什么。那么他告诉我们，这个职分是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做神和基督祭司，这句话是从最后从启示录出来，所以我就用它作为这边的一个中心思想，跟基督联合的职分，做祭司的职分是做神和基督的祭司，用新的生命宣扬神的国度，用一个长大成熟的新的生命去宣扬神的国度，这是这一段经文所要讲的。这两节经文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个，他在启示教导我们，神的国度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神所赐的新的生命，如果从新的生命来看，不管我们的基督徒生命的有的成熟，有的刚刚进入刚刚信主，有的信主很多年，有成熟的有不成熟，但是都有那个新的生命，如果你光从这个新的生命来看的话，这个国度已经进到终极的完全，因为到最后的时候这个新的生命都要讲长大成熟，所以神的国度已经进到了一个最后的阶段，这是他要传讲的一个信息，最后我们等一下要去证明这个彼得的确是在讲这一点。第二个，他在呼召提醒我们，神的子民他是以一个新的生命来承受这个职分的，他不是像世界上的事情一样，按照你世界上的这些的qualification， 你的承受能力，而是按照你的新的生命来承受这个职分。第三，他要坚固安慰我们，他说这些的神国度子民的这些新的生命，我们属神的子民这个特权，安慰我们今天所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都要记到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已经在往最后的神的国度迈进。但是在这个以前，彼得放了一个负面的一段一节经文，他说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这个道理就是前面说说的神活泼永存的道，这个道理就是那个道 Logos。 当然 这一节经文要解释的话，可能又要花一个信息，因为他讲到拣选又讲到预定，我们就很短的把它带过。这边最讲到就是说，这边有两种人，有一种人是顺服真理的，有一种人是不顺服真理。不顺服的人呢，是他的责任，顺服真理是人的责任。人必须顺服真理，因为神造人，人有一个跟神之间有一个天父的关系，不管你信不信神，认不认识神，你都要去顺服真理，因为你受造的本质就是要去顺服神。顺服神，神看不见，但是我们顺服他什么，就是顺服真理，所以这是人的责任。但是如果你不顺服，结果你绊倒了，那也是神的主权的范围之内，所以他说那也是神所预定的。所以圣经中一直在重复一直讲到的一个原则，就是人有责任要顺服，但是如果人不顺服的结果也是神所预定的。所以预定跟神的主权的预定跟人的责任，这永远是在圣经中一个超越我们人的理智所以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就停在这边，我们来看他第九节讲，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国度，从彼得的眼光来看，这些的新生命虽然不是很完全，但是对他来讲，这个新生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所有的人都是祭司，那么这个新的生命承受了这个祭司的职分，就表示神的国度到了一个最后最终极的阶段。那么它有两个功用，第一个它是要安慰这些人，因为那些寄居在外地的不在耶路撒冷的那些人，他觉得他跟神的国度没有关系了，好像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基督教是什么，基督徒是什么。他告诉我们，你是神的百姓，神的百姓，神的工作到最后已经要完成了，所以我们可以安心的处在很多的百般的试验之中，所以这是一个安慰。第二个，他要叫我们提高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新的生命。他告诉我们，我们在客居，虽然我们现在还是寄居客旅在地上，但是我们已经处在那个最后最终极的国度里面。那么我们现在要来看一看为什么是要这样子去解释。我们要先从神的国度在旧约的时期的情形是如何的。那么你知道彼得在这边所用的这些字，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跟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那个用语是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十九章六节是神的百姓他们出了埃及，经过了一段时间，到了西乃山下面的时候，那么摩西就接受神给他的指示，神要摩西把这些话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所用的词，彼得特别从旧约的以色列在西乃山下的那些的成为一个国度的时候，神所应许以色列人的话，用在今天他看我们的新生命，看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团体。当然彼得所用的君尊的祭司，出埃及记用的是祭司的国度，其实这两个是同样的意思。因为君尊这个字，如果去看希腊文的话，它就是国度的那个字的形容词，是一个国度的祭司或者国王的祭司。因此彼得把新约的教会与基督联合的这个团体呢，他看作是神国度在地上的一个成全。彼得把新约的教会看作是旧约的那个国度在地上的成全。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旧约的教会没有达到这种地步。如果你读我们读出埃及记，你就知道当摩西到山上去领受律法的那40天，结果他下山了以后发现以色列人都在拜偶像，拜金牛犊。所以圣经说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之间被击刺。也就是说这个大祭司在地上，摩西到那边去领受神所颁布的律法的时候，这个大祭司他就容让这些百姓在那边拜偶像，自己做金牛犊，被仇敌讥笑。仇敌说这个是什么神的百姓，居然上面在颁布律法，在山下已经就开始拜偶像，所以神要把他们消灭掉。摩西一直祷告，结果神就说摩西就回去站在营门中说，凡是属于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边来。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come to me。站在耶和华的那边就到我这边来，神要开始选边站了，谁站在耶和华这边。结果你们都知道哪一个支派的人，就是利未支派的人。利未支派是非常的凶暴的，如果看创世纪最后一章，利未的支派的人是非常，他们的刀是很凶暴的。他们站到神的那边，他们脾气不是很好的，站在神的那边，刀拔出来进去把那些拜偶像的杀了有3000多人。到了民数记的时候，神就选定利未人分别为圣，作为神的祭司，看守办理会幕的事。所以神的百姓本来全部都是祭司的，因为他们拜偶像，那只有利未人出来站在耶和华这边，神说好，从今以后只有利未的支派做他的祭司，所以他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彼得看到了这个，看到了新约的情形，因为耶稣是那位大祭司，我们都是祭司的这个情况，他认为他知道这个神的国度到了一个最后的阶段。那么如果我彼得前书这个你继续的往下读，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就发现用同样的语言，启示录证明了这一点。1章6节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啊，这个国民可以翻成国度，使我们成为一个国度，做他父神的祭司。所以从启示录的观点去看教会的时候，所有的教会每一个圣徒都是祭司。到了启示录5章8节到10节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拿了，他就是耶稣拿了书卷四合物和24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前面，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 属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一样的，就是今天，就是现在，在天上的长老在敬拜，但是在地上一直在召聚所有的人，在地上成为国民，作为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启示录20:6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同样的语言，今天就在地上作王。那怎么作王？怎么执掌王权？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进入他奇妙光明的美德。神只用一种方法去建立他的王权，就是传他的福音，不用武力，不用任何其他的方法，用宣扬那个召你们出黑暗进入他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不是只有牧师，不是只有长老，是每一个祭司。这就是当一个教会慢慢慢慢成熟的时候，一个健康成熟最好的教会的光景，就是这样的光景。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看到，但是我们必须要往这个方向走。每一个祭司都宣扬，用那个新的生命宣扬神的国度，宣扬神的作为。所以彼得和启示录中的一致的都讲到整个国度都是祭司，旧约指出埃及神国度的实现，而新约的教会就是这个国度的开始，所有客旅寄居在地上的神的子民，他们顺服真理，他们顺服神的道，他们献灵祭，他们成为神的祭司，他们迈向新天新地。这是第一点，彼得教导我们神国度的成长和慢慢的迈向完全。这其实是应该是今天教会的光景，这也是今天教会应该朝向新天新地迈进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他的国度，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是一个最完美的图案。那么他第二点在提醒呼召我们，神国度的子民要承受那个职分。那个职分是什么呢？宣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应该翻译成出黑暗进入他奇妙的光明者，他的奇妙。所以第一个呢，这个是讲到什么呢？这有两点。第一个，出黑暗进入他奇妙的光明，从黑暗，他把我们从黑暗带到光明里面，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原来不认识神，我们原来不认识自己，我们原来也不认识神的国度，慢慢慢慢这个光在我们里面慢慢增多了，我们认识基督了，我们认识他的工作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们就慢慢从黑暗进入光明里面。这是讲到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是用一个新的生命来宣扬神的国度。第二个，他是讲到一个领域的转移，从一个黑暗的受律法辖制的受撒旦攻击的也不知道如何跟撒旦征战，慢慢慢转到一个光明的领域，也不会被定罪。所以这讲到两件事，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是领域的转移。那么什么是宣扬神的美德呢？当然神的美德就是神的属性，但更正确的要讲的话，就是特别是他把我们从一个黑暗的权势之中拯救出来，进入光明的那些救赎的工作，叫做神的美德。那当然如果你是改革中的，你就会很清楚，这就是讲到拣选呼召重生称义信心儿子的名分成圣 圣徒的忍耐以及得荣耀，这都是神的救赎的工作。我们要宣讲这样子的工作，也就是说从整本的圣经来宣讲神的救赎的工作，从神的救赎的工作去认识神的信实、公义、美善等等。所有的神的子民都是祭司，所有神的子民的职分都是要宣讲神的救赎的工作。那么我们不但是在团体的敬拜之中要宣讲和赞美神伟大的作为，所以这就是祭司的职分，是每一个祭司职、每一个基督徒的职分。那么这个的经文可以说我们就在这边结束了。这个祭司的职分的一个认识，但是祭司的职分是在旧约之中的，记得吗？在旧约中讲了很多。如果我们要，我们现在要再更仔细准确的一点，我们就要回到旧约之中，因为旧约的经文很多，我们不会去很细的读经文，但是我们可以从那个经文之中抓出一些很多的跟新约可以对比的一些属灵的原则，大概有六个。那有几处的经文，第一个是出埃及记28、29，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成为一个国度，所以他们在地上有教导他们要怎么献祭，也教导他们祭司的职分是什么，如何的成为一个祭司。还有就是这个有一节经文是在马拉基书第二章。那我们先看出埃及28和29章经文，我就不仔细去念。第一个要讲的这个祭司的职分是要披戴基督，当然旧约我们看不出来，但是旧约是用了一种图像，他说你们要穿戴祭司的服装。第一个要做祭司的时候，耶和华跟他们说你们要把祭司的服装穿好，内袍、外袍、以弗得的外袍，戴上胸牌，束上腰带，头戴这个冠冕，还要受膏抹等等的。当然诗篇是说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图像，所有的旧约的祭司的职分都是预表耶稣的。那当然这边也是，所以所有的祭司就是披戴基督的义。那么我们知道怎么披戴基督的义呢？把它浓缩，这个罗马书就是新的生命在圣灵的运作之下，在称义和成圣的过程中渐渐地彰显出基督的形象和样式，披戴基督。如果我把罗马书称义成圣 浓缩到一句话，义的归算跟义的传递，在我们实际生活中，这个人就慢慢向耶稣，慢慢慢慢向耶稣，这个祭司的这些被穿上了祭司的承受祭司的职分的那个外袍等等的。第二个，这些祭司他们要献祭，要献赎罪祭、燔祭、摇祭，而且在按照神的规范献祭。那么就是彼得前书讲的献上灵祭。那么我们上一次讲的这个献上灵祭有很多的意义意识，在福音中献福音，以福音为献祭。旧约的时候是用献祭来呈现那个福音，我们现在不必献祭，我们就讲福音，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一种献祭。然后悔改认罪是一种献祭，他们在献祭的时候，那个时候要用献祭来悔改认罪，我们现在不要，我们在平常在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悔改认罪，这是一个献祭。然后以十字架的原则在生活之中随时随地献上我们的祭，以赞美神为，以赞美神的救赎为献祭，这是我们上周讲的。那这个是代表预表旧约所有的献祭，在我们今天生活上还在发生的献上灵祭。第三个，与主同在， 他们除了要穿上祭司的袍子，他们除了要献祭，他们还要到圣殿的里面，在会幕的里面。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而成圣。因此所有这些祭司他们要在一起干什么？他们要一起领受神的道，神的话。所以我们有查经，我们有这个讲道，这些都是所有的祭司聚集在一起，在主的同在之中领受主的启示，越来越认识神。第四个，这个就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四到七节说，讲到立位祭司的职分。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生命和平安的约就是他赐给神的这些祭司一个新的生命。如果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的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从他的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个，敬畏神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如果你从罗马书看的话，这个祭司他是一个顺从圣灵的，他是顺从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也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脱去一切的救人的行为。第四，他是顺从圣灵。第五，他是说要使许多人离开罪孽。所以他是这个祭司，他是可以影响人的，他可以叫人离开罪孽的。第六，跟彼得讲的一样，宣扬神的国度。他们嘴里常存知识，人也从他口里寻求律法。所以他对神的律法的解释解释得非常清楚，可以从旧约的律法、新约的登山的宝训、罗马书里面律法如何成全的，去教导解释神的律法的，这在新约里面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祭司所要承受的职分的六项要求，这都是我们的一个目标。然后到了第十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边是对所有的神的百姓提出来一个安慰，他告诉这些在试炼之中受信心受试炼的这些基督徒，他们被建造成为灵工，在成为祭司的过程之中，他们要回想是神如何带领他们从原来不是神的子民，现在做成了成为神的子民。他们如何的聚集在一起蒙神的怜悯，这是他们的特权。他们的特权是在天上，是在将来的已经完成的国度。这是基督的福音的最重要的一个应许，神国度的完全，也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在今生的时候是我们生命的转变，新生命的成长，在最后是神国度的完全。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新约的教会福音的应许已经迈入了神国度最后的阶段。复活基督他升天坐在天上，他是一个大祭司，然后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地上都是神国度的祭司，具有新生命的祭司。那么这个新生命的祭司的职分，就是第一个，借着称义成圣，披戴基督的义，在基督的福音之中敬拜，过着真实悔改认罪的生活，以颂赞神的救赎为献祭。第三个，在神的同在中，讲到来到主的面前领受神的话。我们每天读神的话，在祷告中跟神的同在之中尝到主恩之味，读神的话， 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敬畏神，顺从圣灵而行。他是敬畏神的人，他知道他从这样子去走，神是不喜悦的，他不会去顺着他的本性去走的，他是顺着圣灵而行。第五个，影响罪人离开罪，他会影响他附近的人，让这些人离开罪。第六个，宣扬神国度的知识，也就是他不断地传扬出神国度的信息。那么这是教会迈向新天新地一个最完美的图像。这个时候耶稣就在地上掌权，借着他的道，借着国度的信息掌权。那么这也就是对我们今天教会和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我们要极力的朝着这六项承受职分的要求迈进。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神国度的信息，你用你这样的信息来安慰我们。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的新的生命在里面还不够成长，也不够完全，但是你今天的信息，你今天的经文光照了我们，我们不再看我们里面的本性，乃是转向你的恩典和慈爱之中。因此我们仰望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赐能力给我们，我们渴慕我们里面的新的生命慢慢的长大，我们也渴慕你的国能够尽快的降临。因此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读经祷告的生活之中，增强我们的信心，赐能力给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活出那个新生命的见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